在我们心路过程当中，最多可以有14个心识生灭。我们这里就举极大所言为例子来说，眼门心路过程之间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一个有分流，当然有分流它是不断夺换生灭的，我们这里是只是举一个例子，而且呢，有分不是说一个圈圈啊，心只是心而已，为了大家好了解，我们用示意图来表示。有分心就这样不断的生灭生灭之后呢，如果出现了一个颜色所言，这个颜色所言撞击到我们的有分，同时也撞击到我们的眼镜色，在撞击的那一刹那，一个有分已经生灭过去了。之后呢，有分就波动了两下，然后有分就断了。这个时候就升起了一个五门转向心，五门转向心开始就把心流从有分流里面拉到所缘。之前的有分心不能够感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颜色所缘，我们体验到有分是好像落入无意识的状态，或者有些人不准确的称为潜意识，但是其实是有分流。从这一个五门转向开始，就把心流拉到转向到颜色所缘。当五门转向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了一个眼识，眼识就执行看之目标的作用。所以我们所说到的看是指在眼识这个阶段发生。当眼识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领受心，领受眼识刚刚识知的颜色所缘。领受心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推度心，推度或者检查刚刚识知的颜色所缘。推度心灭去之后，升起了一个确定心，确定刚刚识知的所缘。确定心灭去之后，就依次升起了七个塑形心。这七个塑形心，我们说塑形心是快速的跑向所缘，造业的心就是在塑形这个阶段能够完成的。当塑形心灭去之后，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所缘，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很清晰的所缘，因此很可能会有两个彼所缘升起。彼所缘达达拉玛那的意思就是继续取塑形所认知的目标。彼就是塑形，指塑形，所缘是指塑形起的所缘，这两个彼所缘继续是起塑形所看到的所缘。两个彼所缘灭去，那这个色法正好也灭去。那我们再看，再数一数啊，从五门转向开始一直到彼所缘，一共有多少个心识刹那？1、2、3、4、5、6、7、8、9、10、11、12、13、14啊，所以在五门心路过程中，最多可以有14个心识刹那生灭。但是我们说的色法是明法的17个刹那哦，那怎么解释呢？当颜色所缘呈现的时候，撞击到有分，一个心识刹那过去了。之后有分波动了两下，那这14个再加上这3个等于多少？等于17个啊，就是说我们说的色法的寿命等于 民法寿命的17个星期刹那，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到这个阶段。色法的升起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色法的灭气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两个比索缘灭气之后呢，心路过程完成了之后，心流又落入了有分。那我们说到的看的过程的升起，执行的过程就是这么样的。这是以极大所缘的眼门心路过程为例子来说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心路过程在实之颜色对象的个别作用呢？古代的论师们他就用吃芒果的例子来形容了。我们说到的有分流啊，就好像是一个人啊，在芒果树下蒙头大睡，这是有分流。当他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有一颗芒果成熟了掉下来，就撞到了地上，他的声音就吵到了他的耳朵，也就是他就听到了啵的一声啊，一颗成熟的芒果掉下来了。当他被声音吵醒了之后呢，他就张开眼睛，然后呢就伸出去手去拿这个芒果，拿这个芒果，然后就捏捏啊，再嗅一嗅，然后呢把它吃下去。把它吃掉了之后呢，再回味一下，之后呢再蒙头又睡过去了。在这里呢，这是一个比喻，那个人睡在芒果树下就好像有分流，当芒果成熟了掉下去撞在地上，他的声音吵到他的耳朵，就好像锁缘撞击到根门啊，就锁缘正好撞击到根门，被声音吵醒就好像我们转向心，转向锁缘，转向对象，就吵醒，张开眼睛看，就好像眼识去看这所缘，伸手去拿芒果，犹如领受心，领受所缘，捏一捏这个芒果，就好像推度心在推度所缘，要嗅一嗅啊，要知道这是颗芒果好吃，然后呢就好像是确定所缘，吃芒果就好像塑形在体验所言的滋味，吞下去之后再回味它的味道，就好像比所言继续起刚刚灭气的所言塑形的目标为所言。吃完之后呢，这个懒人又蒙头睡了啊，就又落入了有分，明白吗？啊，这些新的作用用这样比喻，或者说我们说倒了茶，我们拿了茶，我们伸手去拿，然后先嗅一嗅闻闻香，然后呢再把它喝，喝了之后再回味，回了再把茶杯放下就是整个过程就来比喻，当我们的眼睛，我说到看一样东西，看一样颜色，它们的运作方式是这样。要注意整个心路过程的发生是完全没有一个主宰的，没有自我在背后控制的，或者说没有所谓背后的永恒体验者，或者说在心路过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能够认知能够实知的人。刹那刹那生灭的心本身已经足够以完成一切实知对象的所有作用，而实知的过程互相配合是源自于因果缘起的法则，每在心路过程里面，每一个心都依靠心的定律升起又再灭起的，每一个心它都依靠不同的因缘而升起。例如我们说到的心必须得要有依处，必须得要有所缘，就是有对象，还要有门，所以我们说到的所有这些心，它都是因缘法，都是缘起法，都是叫行法或者有为法。 只要是有为法，必定是生灭，必定是无常苦无我的。当一个心在升起的时候，它就执行在心路过程里面特定的作用。例如说我们说到的眼识，就执行看的作用，领受执行领受的作用。当执行领受作用的时候，眼识已经灭弃了，看的作用已经完成了，然后执行领受的作用。当领受心灭弃之后，一个推度心升起，执行推度的作用，那领受心就灭弃了。确定心升起的时候，推度心也灭弃了。塑形心升起的时候，执行造业的作用，或执行塑形的作用，确定心已经灭去了。当心落入了有分，那心就执行生命流延续不断的作用。那心落过程，我们说到看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在这些心落过程里面，它纯粹只是发生而认知所缘，没有一个认知者。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执着心为我，我能看，我能听，我能想，不能这样，纯粹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同时，当心灭尽之后呢，它提供机会给下一个心升起，而所缘也是它可以把所缘的信息再继续下面一个心继续能够起刚才的所缘，除非一个心的过程结束。然后有分流又开始发生，这是心的定法。心的定法就是这么样。那下面我们再讲一讲大所缘的眼门心路过程。大所缘的眼门心路过程，由于所缘的撞击力稍微弱一点，这个对象在两三个有分过去之后才呈现于根门。他们的运作是怎么样的？我们说这是有分流。当所缘呈现的时候，由于这种所缘的撞击力稍微弱一点，那当它撞击到有分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个有分过去，然后有分才波动了两下，波动了两下之后升起一个五门转向心，把心流转向以对象，转向以颜色的对象。我们转向心执行转向的作用灭弃之后，升起一个眼识，执行看的作用。看的作用灭弃之后，升起领受心，执行领受的作用。领受心灭弃之后，升起推度心，执行推度的作用。推度心灭弃之后，升起一个确定心，执行确定所缘的作用。确定心灭弃之后，接着升起的七个塑形心，执行面向跑向所缘的作用。当塑形心灭弃的同时，所缘也灭去了，两个比所缘不会升起。为什么？因为是大所缘。那我们也同样可以看看，在这个时候呢，整个心路过程有多少个？只有十二个，十二个心路过程心，然后再加上有分波动两下，有分撞击两下，还有两个有分，所以还是一共十七个心识障碍。这是色法的寿命，而心路过程的寿命呢是十个心识障碍，因为两个比所缘不会升起。为什么不会升起？因为所缘的撞击力没那么强。这是大所缘的在心路过程里对心路过程的作用。如果说当外在的所缘的撞击力很弱，那这个时候我们称为微细所缘，或称为极微细所缘。微细所缘跟极微细所缘撞击到有分流的时候，由于有分流已经过去了很多，通常塑形心并不会升起，只是到了确定心，然后就落入了有分。对于极微细所缘呢，连心路过程都不会升起，只是能够令有分波动。因此我们把心路过程依照这四种所缘的方式，我们可以把 一个心路过程停止在哪一个阶段，或者说哪一个阶段是这个心路过程最后的心灭去，我们把心路过这五门心路过程分为四种。当所缘是极大所缘时，在心路过程是以彼所缘最后生灭过去，然后落入有分，因此我们把这个称为彼所缘十分。当所缘是大所缘的时候，心路过程是在速行心灭气之后，心路过程结束，我们称为速行十分。当所缘是微细的所缘的时候，心路过程是在确定的时候灭气，我们称为确定十分。而如果所缘是极微细所缘，心路过程都不会升起，只是有分波动两下然后又恢复了，我们称为无效的十分，因为连心路过程都没有升起。在这里我们指的是眼门心路过程，看颜色为例子，对于耳朵依耳门升起的耳门心路过程听声音，鼻门心路过程嗅气味，舌门心路过程尝味道，身门心路过程感触到地火风触所缘，都是一样，他们的运作规律都是一样，这些是五门心路过程。